身为中国女留学生疑犯辩称自己有精神病。捷星航空正式开通雪梨至大阪直飞航线。澳洲政府要求就澳洲援助人员如何追究责任。商界领袖莫斯廷将喺7月就职澳洲第二位女总督。按摩卫星将喺4月22号掠过澳洲夜空。澳洲将面临更低温、更多降雨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承认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20多岁男子辩称自己有严重的精神病，希望法庭从轻量刑。2020年6月28号，19岁女留学生潘丽群的尸体在雪梨窝泥溪的公寓内被人发现，她在这里同男友住了2年的公寓内被刺身亡。潘丽群尸体被发现的前一日，她的男友当时22岁的何维己从公寓楼的4层堕落，身受重伤，随后昏迷了7个月。今年4月2号星期二，新州最高法庭举行此案的量刑听证会。穿住囚服坐在轮椅上的何维己辩称自己有严重的精神病。何维己在2022年授予承认谋杀潘丽群。在认罪之前，他讲给法庭听，因为他是我的女朋友，我必须承担责任。潘丽群持学生签证，他同何维己一起来澳洲留学。法庭获悉，虽然何维己已经认罪，但仍需要提供精神疾病的医学证据来获得减刑。法官表示，要确认到底是药物诱发精神失常导致的犯罪，或是精神疾病导致的犯罪。他的辩护律师辩称，何维己堕楼后出现脑损伤，影响了记忆以及他在脑功能测试中的表现。一名心理医生提供证词说，何维己在凶杀发生时精神错乱，目前还不清楚何维己是自己跳楼或是跌倒后堕楼。他最初讲给心理医生听，有人将他从阳台上扔了下来，他的手机上有别人对他女友不轨的证据，但调查人员并没有发现相关证据。目前此案的听证会仍在继续。雪梨消息，捷星航空正式开通了雪梨唯一一条雪梨至大阪关西机场的直飞航线，首个航班已在星期二4月2号上午起飞。这个星期二，捷星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该航班标志着15年来它首次运营的这条航线，它将使用波音787专栏拿飞机，每个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运营3个往返航班，每年在雪梨和大阪之间提供超过10万个廉价机票。澳洲人对日本的喜爱与日俱增，澳元对日元的强势意味着现在去日本非常实惠。捷星航空客户关系执行经理阿莫尔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这个是我们在过去6个月内推出的第3条从澳洲直飞日本的航线，现有航班的需求非常旺盛。大阪是日本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城市，从雪梨飞往大阪的单程机票价格仅为363澳元起，但不包括托运行李。澳洲旅游与交通论坛的年度旅游计划调查发现，日本在各个年龄段的受欢迎程度都在继续飙升，今年将成为继欧洲和新西兰之后第3大最受欢迎的海外旅游目的地。旅游网站 Expedia Australia 的沙拉金解释说，由于澳元对日元汇率走强，澳洲人现在去日本旅游比几年前更划算。去年12月， Expedia 的最新数据显示，东京将巴厘岛挤下了澳洲人旅游目的地榜首位置，这个是巴厘岛8年来首次被取代，这个被称为澳洲度假者行为的重大转变。 Expedia 的调查发现，新加坡位居澳洲人第3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大阪和东京紧随其后，然后是纽约。坎培拉消息，澳洲外长和总理在这个星期二晚上和星期三早晨先后同以色列外长以及总理通话，对澳洲一名援助人员在加沙以军空袭中死亡表示不满。联邦外交部长王英贤这个星期三早晨表示，澳洲对以色列空袭杀害援助人员富兰康感到愤怒，并要求进行透明的调查。王英贤参议员证实，他星期二晚上已经就这位墨尔本出身的43岁援助人员在加沙遭杀害和以色列外长通电话进行交涉，指出这种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并敦促以色列政府改弦更张。富兰康遇害的消息星期二传出，他被家人、朋友和同事铭记为一个无私和杰出的人。他是在加沙为巴勒斯坦人运送食物时，遇害的七名世界中央厨房慈善工作者之一。埃尔巴勒斯总理星期三中午则证实，他在早晨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这位澳洲援助人员的死亡进行对话。澳洲总理话，他向以色列总理表达对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人员富兰康之死的愤怒，并要求这位以色列领导人全面问责和进行透明调查。他在星期三中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日早上我同内塔尼亚胡总理通咗电话。我表达了澳洲对富兰康之死的愤怒和担忧。富兰康是一名在世界中央厨房工作的澳洲援助人员，对加沙遭受巨大困苦的人们提供支持，这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以色列政府已承担对此事件的责任。内塔尼亚胡总理就这一悲剧向富兰康的家人和澳洲表示哀悼。埃尔巴勒斯强调，他向以色列总理重申了澳洲对加沙人员伤亡的关切。澳洲外交部召见了以色列驻澳洲大使麦蒙，要求他协助澳洲外交部对富兰康在导弹袭击中死亡事件进行的紧急调查。随着澳以两国关系跌至新低，尹英贤外长声称，他星期二晚上讲给以色列外长听，澳洲人对富兰康的死感到愤怒。这位外交部长表示，澳洲政府不会对他强烈要求对援助人员的死亡进行救责的立场退缩。世界中央厨房总裁戈尔表示，由于七名援助人员在以军空袭中死亡，该慈善机构暂停了在加沙的供应食物活动。坎培拉消息，澳洲总理艾尔巴尔斯宣布了新总督的人选。澳洲官佐勋章获得者、商界女领袖萨曼莎莫斯廷将出任澳洲第28任总督，成为澳洲历史上第二任女总督。4月3号，艾尔巴尔斯发布声明话，在确认郭云查尔斯三世已批准莫斯廷女士的任命后，他将在2024年7月1号宣誓就职，接替现任总督戴维哈尔尼。总理在宣布任命时话，莫斯廷女士因其为澳洲社会提供的卓越服务而闻名。她是一位商界同社区女领袖，长期在不同行业担任行政和管理职务。总理在声明中介绍话，莫斯廷女士是一名军官的女儿，一名律师。其职业生涯始于新州法院上诉法院的律师，并曾在富瑞希尔斯同吉伯汀套办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最近被澳洲国立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莫斯廷女士在澳洲商界拥有丰富的职业经历，包括在澳洲同全球的电信和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务。他仲曾在收费公路运营商 Transpen、维珍澳洲航空等董事会担任高级非执行董事职务。并曾担任花旗银行澳洲分行主席，他目前是 Always Super 退休基金和 Albert Music Group 的主席，也是房地产开发集团 Mirwa 董事会的成员。莫斯廷曾担任多个非营利组织委员会的主席，包括心理健康支持服务机构 Beyond the Blue、澳洲青年基金会、澳洲电影协会等。莫斯廷是继2003年至2008年担任总督的昆廷布罗斯女爵士之后，第二位担任总督一职的女性。总督由英皇任命，任期通常为五年。莫斯廷在首次作为后任总督发言时话，可能想到的最伟大的使命，莫过于作为总督为我热爱的这个国家服务，尤其是在我们面临巨大而复杂的挑战和机遇的历史时刻。我对这一殊荣深感荣幸，并期待代表所有澳洲人的价值观、希望和愿望。我已做好准备，以正直、仁爱和尊重的态度为大家服务。综合消息，按摩卫星将在4月22号进入澳洲夜空，这粒用肉眼就能看到的绿色卫星在日出之前最容易观察。按摩卫星的学名是 12P Pons Brooks， 绕地球一圈需要71年，首次被人发现是在19世纪后期。同所有的卫星一样，按摩卫星也有发光的尾巴，但与众不同的是，这粒卫星的尾巴是分叉的，就好像按摩的机构。按摩卫星由此得名。天体物理学家塔克说，按摩卫星原本只有一条发光的主尾，但当卫星上的冰受热时， 会直接气化，形成另一条尾巴，整体看起来好似机角。离太阳越近，第二条尾巴会更加明显。佢仲表示，卫星就好似猫一样无法预测，可摸卫星最近嘅运行轨道，亦显示出呢种变化多端嘅特征。从三月份开始，北半球嘅天文爱好者就可以用望远镜睇到恶魔卫星，但此时嘅卫星仍在南半球嘅地平线以下。四月初到中旬，卫星会继续朝住太阳运行，随后会进入南半球居民嘅视野，距离太阳更近，卫星嘅尾巴会更明亮，亦更容易观察。呢个意味住澳洲人会获得绝佳嘅观察机会。希望观察卫星的澳洲人需要在4月22号日出前起床，只要当日天气晴朗，没严重的光污染，就可以在日出之前看到恶魔卫星。塔克说，金星是清晨天空中的明亮星星，如果你能看到金星，然后再往下看，卫星会在太阳和金星之间那条线上的某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参照。这个是71年一遇的机会，对着大多数人来讲，而是一生仅有的观察机会。综合消息，澳洲各地厄尔尼诺天气现象开始向更中性天气系统转变，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很可能会持续整个冬季，预计今年稍后可能会再次转变为潮湿的拉尼娜气候现象。去年9月，气象局宣布太平洋发生厄尔尼诺现象，这种气候模型经常带来干燥的天气和高于平均值的气温。不过今年多个州的干旱情况有限，芬岭第三月平均降雨量为 259.85 毫米，为1990年有史以来的第二高。而昆州远北地区和西澳亦同样遭遇强降雨。澳洲气象局表示，目前厄尔尼诺天气事件正在结束，从目前看来，气候变迁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现在海面温度仍然温暖，海面温度仍然是2023年4月全球有史以来的最高温度。不过大气指标已经开始改变，这个正在影响宣布厄尔尼诺或拉尼娜等天气事件的历史模型。气象局表示，现在海面温度持续上升，2024年2月的温度创下该月最高温纪录，3月已有望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的3月，到4月底，热带中部太平洋可能会恢复到中性模式。虽然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转变或南方拖动 ENSO， 这种气候现象既不是厄尔尼诺，亦不是拉尼娜，五月其他海洋状况亦将达到相同模式。而家亦有人预测拉尼娜现象将在冬末出现，不过要到五月之后才会有足够的证据宣布。气象局表示，在初秋预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准确程度往往低于一年中其他时间。由于之前没有观察到当前这种的全球海洋状况，根据过去的事件对2024年南方拖动 ENSO 可能如何发展的推论并不可靠。拉尼娜现象通常会导致降雨量增加和白天平均气温下降。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